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的无尽恩典仍然由蔡伯恩牧师，我们的圣经导师，和您分享信息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里体现了耶稣身上具备神的创造大能，证据就是他说的话马上应验了。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，耶稣仅仅对他说起来，他就起来了。耶稣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牧师今天会带我们看一个有趣的相遇。耶稣问一个瘫痪的人，想不想得康复？耶稣想借着这样的事件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？
首先我们得承认，耶稣的问题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任何一个人瘫痪了或者病了，我们会觉得他肯定是想得到康复的。耶稣其实是很有见地的。今天我们就仔细分析约翰福音的这部分经文，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瘫痪病人身边的那些拦阻。正是这些拦阻促使耶稣问，你真的想好起来吗？因为尽管存在这些拦阻，耶稣还是医治了他。那既是神的能力，也是经文要展示给我们看的信息。
相信这个背景知识会让我们对理解经文有所帮助。好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，题目是向喜乐飞跃。请您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5章。
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是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 耶稣问你要痊愈吗？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多余，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谁不想要痊愈呢？如果你对世事的复杂性有所了解，如果你经历过生活中真正的悲剧，这也许完全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。你要痊愈吗？几年前在美国的圣路易斯市，有一个消防员在一次救火行动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，他躺在医院里大概只有 10% 的机会能够生还。尽管如此，又或者因为如此，他得到了杰克巴克的拜访。杰克巴克是美国一位传奇的体育评论员，他跟在场所有人了解了他的状况之后，杰克巴克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一个简单而关键的问题：你要痊愈吗？他是一名消防员，一位专业人士，他知道他将要面临的是什么。现在他的脸被毁容了，皮肤脱落，肺部也受伤，手指头都粘在一起。如果他最终活了下来，接下来的康复治疗都是十分的漫长跟痛苦的，这无异于是一种长期慢性的折磨。并且在他余下的生活里，他连上街走路都会喘气，人们也能从他的面容看到他过往经历的一些什么。问了这个问题之后，就是你要痊愈吗？有一段很长的沉默，直到杰克巴克说，如果你痊愈了，我会让你到直播室看圣路易红雀队的棒球比赛。圣路易红雀队是圣路易斯市有名的棒球队。这名消防员点头表示他想痊愈。现在你一定意识到了，想不想痊愈这个问题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容易回答的。毕竟如果我们陷入了某种婚姻模式，某种上瘾的模式，犯罪的模式，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方面都跟这些模式有关，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做出改变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。如果有人问我们，你真的想要变得更好吗？你真的想过上不同的生活吗？或者你还是想安于现状，甚至自暴自弃呢？你要痊愈吗？现在也许我们会明白，这个问题不一定是那么容易回答的。这可能就是这节经文存在的原因。当耶稣在第六节问道，你要痊愈吗？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，这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。也许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最需要留意的重点，就是在开头的这个地方，耶稣问，你要痊愈吗？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。然而耶稣还是给了他帮助。如果我们读完了这段经文，问我们要从其中认识什么呢？我们要认识到耶稣接触各样人群的范围是有多么广，包括这个特别的个案。这个人首先是没有能力回应耶稣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首先从身体条件上他没有这样的能力。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哇哦，在古代世界，38年恐怕跟许多人的寿命一样长了。实际上，他的整个人生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一名伤残人士。他在毕士大池旁边，你不用问这个池子在哪里，事实上你今天仍然能够去参观的，就在耶路撒冷的中心，有一些浅浅的池子，还有阶梯通到池底。虽然这些池子在过去很长一段的时间里经历过重建，但他们仍然在那里。我们就来想象一下，这个人因为某种原因躺在那里，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就是不能进到池子里面获得医治。我们不知道这38年来这个人有多少时间是待在这个池子旁边的，总之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医治。他不但是没有能力回应那些来接触他想给他帮忙的人，我们还发现没有人去帮他回应那些接触他的人。如果你仔细看经文，你会发现池子旁边并不只有他一个残疾人士。在第三节，这个叫毕士大池的地方躺了许多身体有残疾的人，瞎眼的，瘸腿的，血气枯干的。你也许认为这里应该会有人帮他吧。不过这还有一个问题，根据当时的传说，这个水动了，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，无论是生什么病都可以得到痊愈。 没有人想去帮他，不是因为那些人冷漠，而是因为他们彼此都是竞争对手。如果你让他们在你之前下到池子里，他们得到了医治，那就轮不到你了。还有，不光是周围那些残疾人士不去帮忙，第一节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忽略了。至世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。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这时候会有大批的犹太人涌进耶路撒冷。于是你开始明白，因为有那么多人，以至于后来犹太宗教领袖问这个人，是谁医治了你啊？他不能回答，是因为耶稣已经融到人群里了，到处这么多人，包括这个毕士大池。毕士大这里是耶路撒冷的市中心，这里有这么多人，可是却没有人肯帮忙他。这个人孤单一人，没有自救的能力，这就是他的状况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人显然还是一个不明白什么能够帮助自己的人。我们来看一些细节，如果你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圣经翻译本在这里没有第四节，或者说这一节是用刮胡刮起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目前找到的最早期的圣经抄本里是没有第四节的，很可能是后来抄写经文的文士加入了这一节，用来解释为什么池子的水会动，还有当地的传说。第四节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今天我们有足够的地理知识来解释水之所以会动，是因为这些池子是用多孔的岩石建造的，所以如果最近下过雨导致的水位升高，那你就会看到池子的水在动了，因为周围的雨水通过岩石涌进了池子里。当时的传说认为这是有一个天使在搅动池子的水，不管别人信不信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信的，他知道这个迷信的做法可以让他痊愈。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少年，但第七节告诉我们他在想什么。第七节，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这只是一个传说，但是他愿意遵循这个迷信的做法。对于什么才能治好他的病，这个人理解的大概也就这么多了。最后还有一样是很清楚的，他不仅不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他还缺乏得医治所必须的信心。我们回想一下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案例，那些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们需要耶稣做工，需要耶稣的能力，即使他们不完全明白耶稣，但他们都是主动的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的。然而当这个人后来被问到，是谁医治了你呢？我们看这个人在第十三节的回应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他不曾说过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请帮助我。他只不过是躺在池子旁边的一个残疾人，相信一个迷信的做法，又没有人来帮助他而已。而忽然耶稣来帮助了他，这个帮助的发生过程就显得很有趣了。我们读第六节，耶稣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个人并没有回答要或不要，而是说，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啊。这不是回答，而是在投诉啊，就是在抱怨呢、啊。这个情形就像是你本来要去做一件事，你本来应该在这件事上努力的，然后被某人逮到了，嘿，你没有做该做的。这时候你就开始责怪别人，把责任推到别人那里。我们从耶稣回应他的方式就能看到这一点。我们再看第八节，耶稣对这个人，就是这个宣称没有人帮助我的人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现在我得请你原谅我，我认为耶稣这句话是没有任何表达同情意味的。这个起来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语气有点强硬，带有命令色彩的一个希腊的词儿。我们可以怎么做类比呢？想象一下你被下班回来的老爸逮到，你在看电视的情景吧。本来你应该是在写功课的，但是当他进屋子的时候，哎，你正在看电视。于是老爸就问了， 你在做什么呢？哦，我忘了今天的作业了，所以我等我的同学到家，我要打电话问他，我才能做。老爸就说，你在等你的同学回到家呀，起来。我在想耶稣的话，在这里大致上也是如此的。你正在怪别人，可是我现在叫你起来。现在你大概明白了，耶稣帮助这个人的过程中，这个人完全没有主动的要求过，当然他也不了解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了。耶稣继续告诉他起来，然后他就起来拿起铺盖行走了。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，第一就是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，这已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里体现了耶稣身上具备神的创造大能，证据就是他说的话马上应验了。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，耶稣紧紧对他说起来，然后他就起来了。耶稣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稣对这个人的话体现了神创造的大能。这里不仅有能力，还有恩典。约翰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就是恩典，为那些没有办法自救的人预备的恩典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人在这里什么都没做，他没有请求帮助，也不配得到帮助，也没有能力去获得帮助，然而耶稣却帮助了他。为什么这点对我们很重要呢？因为有许多人一直会想，等我到把自己的生活理顺了，等我到把错误都改过来了，等我学会了我应该学的东西，神就会接纳我了，然后我就会来归顺基督。不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顺序是不对的。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完全不配，也不能得到神的恩典，但神的恩典却临到了他。事实上，恩典临到他不意味着恩典对他没有任何的期待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恩典是最先临到的，恩典是先于其他临到的。那神期待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对于已经被恩典感动的人，神期待他们的第一个回应就是成长。在第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你有听到这里分成几个小步骤吗？首先是起来，然后是拿起那个褥子，已经躺了很久的褥子，接着再取得一些小进展。走吧，不仅是身体上要有回应。我们再看第14节，然后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恩典带来前进，这里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期望，就是这个恩典是那么有能力，那么无条件，那么震撼人心，他应该会有所成长，不仅是身体上能走了，而且在属灵层面他也能够与神同行了。所以耶稣讲不要再犯罪了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这对我们很重要，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神恩典的本质，是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进入神的国度，以至于我们会开始觉得一旦进入神的国就什么都不用再做了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听着，你已经这样奇妙的得救了，被医治了，得救赎了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，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美善。如果你接受了这份恩典，就要活出这份恩典，回应这份恩典。如果我们说恩典是完全无条件的，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得到它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需要现在做任何事情。各位注意，有一种想法会让福音受损，就是说，嘿，如果神因为我做的事而不爱我的话，那我也就不用承担任何义务了。请听我说，当这类有损福音想法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应，就是说，神是那么爱我，我想与他同行，我想要荣耀他，我想用我的生命来表达对他的感恩， 为他曾经替我所做的一切来感恩。好的，我们再回到刚开始我讲的那位受伤消防员的故事。当运动评论员杰克巴克跟那个受伤的消防员谈话之后，那名消防员度过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，接下来还有非常多成长复健的路要走。于是过了一阵子，杰克巴克又去看望这个消防员，同时带给他一个签了名的棒球，上面有圣路易红雀队的棒球明星斯坦穆修的亲笔签名。更多的恩典临到了，这里有一个棒球。那杰克巴克对那个消防员说，现在呢，我希望你能够写一封感谢信，我想请你想象一下这个消防员的手是怎么样的。他就跟烧焦的树枝一样，任何对这双手的改变都会是一种折磨，但治疗就是要这样进行的。现在这个治疗变成了一种感恩，驱使他，因为他要为这个棒球的缘故写一封信。现在你大概能够猜到杰克巴克是如何让这个成长持续出现的。在这封写给斯坦穆修的信完成之后，杰克巴克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棒球，上面签了另一名棒球明星奥兹史密斯的名字。然后又是一个棒球，又是一个棒球，又是一个棒球。换句话说，写感谢信变成了一种治疗手段。当感恩变成新生命、新生活的驱动力时，恩典就让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。是感恩的心让我们继续前进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是赚取什么了，而是我们的心在为神的良善而供应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百般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分享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促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向前行。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回应神的良善的机会。欢迎您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讯息。牧师，您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爱主，我们会和他同行，并且会荣耀他。我相信有的听众朋友想更多的荣耀神，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？
是的，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。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帮助人们回答这类的问题。我们努力宣扬，当神的爱充满你的心，因为在神把耶稣赐给你的时候，你知道了神对你的恩典有多么伟大。如果你的心已经充满了对基督的爱，你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安心和能力。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那种对耶稣的爱会变成你的动力和力量。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的话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想说的是，这里面真的没有任何魔力，没有任何神秘在里头。耶稣说的是发自内心的温柔的话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你会想与我同行的。那你就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我的命令是好的，对你是安全的。当你遵行我的命令，这些命令会荣耀我。所以，如果你爱我，如果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想跟我更亲近，如果你想荣耀我，那你会喜爱与我同行的。我们之所以讲了那么多和神恩典有关的事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是什么把基督的爱浇灌到我们的内心的。约翰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所以 那让我们的心渴望去服侍救主的，同时也在不断透过圣经和福音来提醒我们，神对我们的爱到底有多么伟大。因为如果我们爱他越多，那我们就越想和他同行。
嗯，真的很有帮助，谢谢牧师您的分享。
我们欢迎你的造访，再一次彰显你荣耀。圣灵运行，你国度降临，掌权在这地，打开天堂的门，降下你的荣耀，圣洁光照耀，你能力彰显。
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中间，
如云彩充满，如火焰燃烧。
我是主持人芳华，邀请听众朋友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